相信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7月7号了。那么现在这个悉尼这边，就是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税改已经在实施了。大家应该也还记得，大概2016年8月份的时候，加拿大的大温哥华也有一个税改的新政。当时的话呢，温哥华的那个房价就有回落，但实际上到现在大半年过去了，这个温哥华的市场已经重新回到正轨。5月份的这个销量实际上比上个月有上升，上升了22.8%。那么同比来说，就是比去年5月份来说，虽然是有下降的，但是实际上它已经比之前要有上升的一个趋势，也就证明现在的这个交易还是继续不断的都有在发生。那么交易的房源类型，我们看了一下，从1年前的独栋别墅居多，现在变成了联排或者是公寓居多。房价不管是跟上月相比，还是跟去年同月相比，都是有上升的。等于实际上人们在用跟之前差不多的预算买了可能比较小一点的房子。那么到今年的4月份呢，是到了多伦多这边宣布，外国买家有一个15%的附加税。那么这个消息宣布了之后，5月份大多伦多地区的销售，不管是同比还是环比，都下降了不少，尤其同比是下降了20%，他们的独栋别墅销量也下降了26%。他们卖的少了，那么在售房源的数量实际上都有上升，环比的话上升了19%，同比也就是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是上升了42.9%，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字了，并且他们新项目的开工量的环比也有减少。那么其实看5月份的均价，我们还是能发现他们其实比去年的同期是有增长的，虽然环比有下降，但是代表来说其实需求还是有的，只是大家可能还需要观望的一个市场。现在是根据居外市场分析师的一个分析，温哥华实际上跟多伦多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温哥华的一个经济支柱产业基本上是像港口啊、进出口、国际贸易或旅游业这种会受外因影响比较大的一些行业。那么大多伦多区的话，它的第一人口比较多，它有着加拿大1/4的人口，承担着加拿大一半以上的制造业，而且贡献的 GDP 也有20%这么多。那等于呢，它是加拿大的一个商业、金融业跟工业中心。那么政府的加税这种等于是一个降温措施，即使在短期之内能造成较大的一个市场波动，那么多伦多的房市供求情况实际上并没有本质的一个改变，所以多伦多的房市长期上来看上升的势头是不会有变化的。而且目前加拿大央行没有任何加息的迹象，现在低利率的这个环境也刺激着大家去买房。那短期之内即使是被加税影响了，但是这些潜在的买家也有可能会把目光转向像蒙特利尔啊、卡尔加里之类的加拿大其他的一些大城市，那这些城市的房价涨势也会很惊人的。除了加拿大境内的这些大城市，像美国的西雅图和水牛城这种美加边境的大城市，最近也展现出了一种上升的一个趋势，觉得有希望会吸引到就是本来打算在温哥华跟多伦多置业，但是被这个加税而因为加税而改变主意的这些买家。从2017年7月1日开始，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也有一个加税的政策。大家一般听说到的都是悉尼加税，印花税从4%翻倍到8%这样。那么实际它的这个印花税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假如您在7月1号之后在悉尼购入一套100万澳元的这个别墅，相当于差不多人民币500万左右吧，那么你根据印花税的一个标准，你是属于30万到100万澳币这一档。 那么你需要用超出30万的这一部分房价乘以4.5%，再加上8992元，那么计算的公式就如我这个截图，然后再加上外国买家需要交纳的额外印花税8%，那么就是8万澳元，还有一个附加土地税2%，2万澳元，加起来一共是10万澳元。那么等于是如果你7月1号之后在悉尼买一套100万澳元的房产的别墅，那么作为一个外国买家，你应该需要交纳的总税款是14万多澳元。那么相比于2016年来说，你一共是多交了，差不多52000多澳元。税主要加在哪里呢？第一就是，外国买家的一个额外印花税；第二就是一个附加土地税，它从0.75%增加到了2%。那么除了这两样税之外，澳洲的联邦政府在今年的5月9号发布的这个财年预算中，它其实对房产税一系列都做了一个调整，目的实际上都是继续限制海外人士置业，不断的加码。那么具体的新规主要有3条，第一是房地产开发商出售给海外购房者的这个配额需要限制在总房屋数量的50%以内，这个规则是从2017年的5月9号开始实施的，也就是说它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开发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里面只有一半的房子能够卖给外国的购房者。第二就是有一个房屋空置税了，对于每年空置6个月以上的房产，澳大利亚的政府是会征收这种空置税，这个规定是只适用于2017年5月9号之后申请的购房。第三就是从7月1号开始，海外人士在当地置业的申请费将提高10个百分点。那么这一些加的这些税，除了是资助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中心建设之外呢，还可能是加强财政部对这个外国购房者的一个审查工作。基本上按照澳洲政府的这个态度来说，等于是限制海外购房者，或者是说给海外购房者在澳洲置业，或者在悉尼置业，或者是说在新南威尔士置业，增添一些阻碍，或者是增高提高你们的成本这样。那么加税会对澳大利亚的市场带来什么影响呢？因为澳大利亚的这个房价跟交易量的这个发布是隔月发布的，所以现在来说最新的发布的时间是5月份，五月份的澳洲的这个房价同比它有下跌，微小的下跌，包括像悉尼、墨尔本这种基本上都有超过1.3%的下跌。那么阿德莱德跟布里斯班是两个房价是环比上涨的城市，但是涨幅不大，都低于1%。那么根据局外分析师的一个分析，这里面可能会受到季节的一个影响，过去的5年里面有4年5月份的房价都是走低的。那么第二个呢，有可能是因为投资者遭受到印花税增加跟贷款难度增加的一个夹击。第三点呢，就有可能是因为当地的这个消费者信心不足了。那么墨尔本跟悉尼这种主要投资的城市房价虽然上涨的这个涨势不是很好，但是因为这个房价本身已经非常昂贵了，它会导致你的收益偏低。现在别墅出租的回报率大概是在2.7%到2.8%左右，公寓的出租回报大概是在4%左右。那么现在又有很多接连推出的一些降温措施，所以局外这边的话是暂时觉得这两个城市还是不怎么适合大家入场的。那么对于房价比较低廉的，像有人现在在关注霍巴特、堪培拉、达尔文这种，他们的市场门槛是比较低，出租的回报率普遍是偏高的，4%到5%左右。但是因为他们市场波动比较大，我们作为外国人而言，投资的环境其实并不成熟，可能是比较适合了解当地或者是有投资经验的一些人员进行投资。 刚才有提到阿德莱德跟布里斯班是五月份房价唯二环比上涨的两个城市，那么它延续了近期这种持续的一个涨势。实际上这两个城市的这个出租回报比在澳洲也是名列前茅的，别墅大概在4左右，公寓在5%左右，而且暂时来说没有一些什么严格的一些降温措施，目前来说还是比较适合海外投资者的一个选择的。那么对于货币这个方面，可能大家顺道听一听我提一句，因为短期之内美元对澳元和人民币对澳元的这个走势是蛮好的，但是澳储行最近这个惨淡的加息前景跟美国利率的上升，这些分析师可能认为澳元会在2017年年内会有一个持续下行的一个趋势。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微课堂的内容。如果您有关于房源的问题，可以带上房源编号，在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之间拨打我们的400-041-7515的服务热线，或者在微信上搜索居外网三个字，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向我们的人工客服提问。如果你对我们的微课堂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私信给我们的居外小助手。那么这次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见。